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第二十六章的1到16节的经文哈。那从二十六章开始呢，进入到了马太福音的最后的一段的内容。这段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第26章第27章讲到的是整个耶稣基督受难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各样的事。第28章呢讲到的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所发生的事。那今天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整个受难部分经文的第一大段的内容哈。我把这段内容放的比较多哈。其实如果你看和合本的圣经的话，它是会有三个小段哈。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一件事是被耶稣称之为是坐在他身上的一件美事哈。那今天我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标题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到底什么样的事是一件美事呢？在这里好像他讲到的是有一个女人拿着香膏来膏耶稣基督哈。甚至耶稣说这一件美事，当门徒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都需要把这件事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也要述说这件事哈。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然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你会看到这一位就是玛利亚那个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三姐弟的这个玛利亚哈。但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讲到这个名字哈。你会不会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会有一些些的奇怪哈？既然说要传讲这个事情，怎么连主人公的这个女人她的名字都不记载下来呢？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哈。所以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思考来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思想到底这里耶稣当然是在讲这是一件美事，但是我们思想的这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事哈。今天当你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到人们追求的那个美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说到追求的是什么？真善美，对不对？特别是今天的这个时代哈，人们更看重的一件事是什么？是真。很多时候人们更看重的是真好像一件事必须它首先满足真这个这个情况，它才是什么才是可以被人所接纳的哈，可以被人所接纳的哈。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却是一件美事哈。美，什么是美？当你看到这大自然的景色的时候，你会说哇，真是太美了。当你看到太阳升起或太阳落下的时候云层被这个阳光照射了照射以后反射出那种红彤彤的这样的景色的时候，你说哇，这真的是美丽的日落，美丽的日出有些人甚至要爬到那个高山上面就在那个黎明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在那里等候，要欣赏那个日出之美，是不是？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看到了很多事，有那个美好的人事物人所造的建筑物也有很美的，是不是？上帝所造的人，有的人长得非常的美，是不是？什么是美你会发觉今天我们讲到美，我们很多时候讲到的是什么？这个东西是真的令人赞叹的，是不是？这件事是令人赞叹的。那我们今天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看什么事到底是令人赞叹的呢？我们一起低头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很多时候 我们的眼目常常看到的、常常仰望的，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似乎去行了很多的好事、善事，去行了很多你在圣经上中所要求我们去行的这些律法的事，但是我们却忽视了我们今天应该唯一要跟随的、要敬拜的、要爱戴的、要奉献出一切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行善不是为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行善是虚假的行善。我们今天所行的很多的事，如果不是为了敬拜神、要爱神的缘故，我们所行的都是枉然。感谢赞美主，真的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回想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的光景，真的不像这段经文当中的玛利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所追求的，甚至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和理解，还落在我们自己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光景当中。神啊，真的求你来光照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那个一心跟随、敬拜、爱你的儿女，让我们真的不要做那个出卖你的犹大，让我们真的不要做那个无动于衷的那时候的门徒。感谢神，你将圣灵赐下住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今天不是在地上孤军奋战，以至于我们在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灵就在我们里面运行，告诉我们、帮助我们行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再一次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大概分三个部分来讲啊。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一开始，耶稣基督第四次的来预言他的受难，预言他的受难哈。然后呢，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玛利亚和犹大他们对耶稣要走向十字架这件事，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去对待、去看待的，我们来做一个对比。第三个呢，我们来思想什么才是那个最大的美事，最大的美事哈。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哈，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共有四次提到他的受难哈。那前三次的受难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具体的耶稣所讲的内容哈。第一次的受难是在第十六章的第二十一节哈。当彼得在那里宣告，或者说耶稣问门徒们他是谁的时候，彼得宣告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但是很快我们发觉彼得就在耶稣受难的事情上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第二十一节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好，第一次受难的时候，第一次预言受难的时候，耶稣就很明确的讲到说，他怎么样，他要受很多的苦，然后被杀，然后在第三天要复活哈。基本上你看这个受难的过程和我们接下来要去看的26章、27章以及复活28章是什么，是一致的，对不对是一致的。那你再看第二次哈，第二次是在第17章的第22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好，第二次耶稣也是一样，他说他要被杀，然后第三天要复活。好，第三天要复活。好，那第三次呢，是在第20章的第17节到第19节。好，这里也是一样。好， 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一样，他讲到了耶稣，他预言自己要被定罪，他要受苦受戏弄，被鞭打，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要复活。你看到前三次的预言基本上都是很一致的，讲到他所要面临的苦难受难以及复活这样的状况。但是你来读第四次哈，就是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哈。第四次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哈。一样，这里耶稣讲到他要被交给人前面几次也讲到了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是不是？然后呢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钉在十字架，十字架是当时很严酷的一个刑罚哈，钉在十字架上肯定是会没命的哈。这里你要特别注意一个点哈，当然你会说，这里没有讲到有关复活的内容嘛？这里没有讲到有关复活的内容嘛？是耶稣忘记了吗？当然不是耶稣忘记了哈。这里的重点你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前几次没有特别讲到是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对不对？但是第四次的时候，因为这个事情马上就要成就了，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的讲到说什么，过两天是逾越节，也就是说在过两天的逾越节上，主耶稣基督就要被交给人，被定罪，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会复活。所以这里的重点你要特别注意哈，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讲到这件事的发生，受难的发生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这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最后一次预言他自己受难的状况最后一次预他受难的状况哈。那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哈，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哈。这记载是什么呢？当马太讲完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言以后哈，当马太讲完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言以后呢，他讲的三到五节讲了什么东西？三到五节好像你看电影一样哈。你看电影一样哈，前面一个场景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在那里讲话，耶稣说我要受难了，我要在逾越节的期间受难了。然后呢，这个导演把这个后面的这个镜头一转，转到了另外的一个场景哈。这个场景是什么？是那些耶稣预言当中所说到的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这些文士，他们聚集在那里，他们在讨论什么？这里怎么说的？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他们在讨论什么？他们在预谋什么？他们在预谋他们要怎么样施一个计谋，把耶稣基督抓起来，然后呢把他杀害。很有趣那边是耶稣在预言说我要受难了，我要上十字架了。另外一边呢，好像同时在发生的事情一样同时在发生的事情。另外一边呢，正有一群人在预谋说我们要把耶稣抓起来，我们要把他杀死。这两个场景好是不同的地方发生的，但是呢他们所讲到的事情好像重合在了一起。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第五节说什么？说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耶稣说他会在什么时候受难？是在逾越节受难。但是这些预谋要杀害捉拿耶稣的人却说什么？要避开逾越节。为什么呢？从前面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在当时已经在民间很有声望了，而逾越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整个以色列人都要来到耶路撒冷去参加，去进行这个一年一度的逾越节，过这个一年一度的逾越节，所以有很多人会来到耶路撒冷，而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或者说很多都是非常非常怎么样，非常对耶稣有认识，以至于以至于非常的有使耶稣在这群人当中是非常有声望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就不想因为得罪这些人或者甚至说因为他们要杀害耶稣这件事可能使这些民众走到他们的对立面。他们原来是民众的带领者是民众的这个领袖，对不对？但是当他们去抓耶稣、捉耶稣的时候，可能就出现他们所担忧的民众反过来要反对他们。这两个场景都在讲到耶稣受难的事，但是呢耶稣说要在逾越节进行，但是祭司长们他们想要避开这个逾越节。当然如果你再继续读下去我们就知道这件事实实在在是在逾越节所发生的，对不对？是在逾越节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个契机在哪里？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最后的部分，第14到16节，犹大暗地里去找了这个祭司长说什么？你们不是害怕在民众面前捉拿耶稣吗？那我来帮助你们，我就做那个内应，我告诉你们什么时候人少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机，你们就来把耶稣抓走吧。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要来思想一件事，就是耶稣为什么特别讲到这个逾越节特别提到他受难是在逾越节的时候甚至这些人计划里面是要避开这个逾越节的，最终仍然在逾越节发生了这件事如果你熟悉旧约经文的话，你应该知道逾越节是怎么样的一个节日。以色列人住在埃及你看那个出埃及记以色列人住在埃及，他们很苦，被这个埃及的法老压榨的很厉害，于是他们想要脱离埃及法老的这个掌控神就差遣摩西、亚伦带领他们出埃及。那出埃及的时候行了十个神迹或者说十个灾在埃及的全地最后一个灾就是什么？杀那个长子埃及遍地的长子都要被神击杀这个遍地的长子击杀是包括以色列人的但是以色列人的长子有没有死？一个都没有死。为什么？因为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去杀预备一只羔羊，用这个羔羊的血涂在他们家的这个门的门楣和门框上面，那个灭命的天使就要越过有这个羔羊血涂抹的家不杀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长子。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羔羊的血涂抹的话，这一家里面长子就要被神所击杀，是不是？逾越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而有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旧约的一个节日但是这也是旧约的一个预表耶稣特别强调说他将要在逾越节受难我们不得不去思想去回想因为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今天如果我们不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没有被基督的宝血所涂抹的话，我们将来 的结局，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万民要在末后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受审判，我们原来的结局是在这个审判当中怎么样被判入永远的刑罚当中去。但是正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免于这样的处罚，且使我们免于这样的刑罚，所以旧约的逾越节，以色列人免于神的灭杀长子的这样的刑罚，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真正所指向的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他替我们的罪被定死，接受了那个刑罚，他用他的血来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再被定罪。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当耶稣讲到最后一次讲到他的受难的时候，他不得不把这件事和逾越节做一个连接。你知道十字架，今天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感受，对不对？你看到那个救护车上面有十字架，医院那边有十字架，教堂上面有十字架，甚至有一些人，他们会把十字架作为一个首饰吊这个项链的吊坠挂在自己的胸口。但是在那个时候，十字架是一个羞辱，是一个罪恶的恶人才配得到的刑罚，一般的人还不配得这个刑罚。十字架不是一个荣耀的事，十字架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记号，是不是？但是今天为什么十字架变成好像一个很受人很荣耀的一个象征了呢？是印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这个受难在人看来，在当时的门徒看来，在犹大看来是一个耻辱，不应该是弥赛亚应该遭遇到的事。但是耶稣基督他在预言这些他受难的这些事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抱怨，哎呀我要死了，或者不是在那里哀叹，我要上十字架了，我要被这些人抓起来了。我相信他的语气不是这样的。我们前面看到他前三次都说他是要死了，但是他第三天要复活，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个受难是一个荣耀的受难，是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很耻辱，但是却要彰显出神的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受死。这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伟大的事情就是成就了救恩，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自己，以至于救拔了那些神所拣选的人。那我们要在这里问一个问题，这件事到底是神的计划还是人的计划呢？因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不断的在那里预言他将要受难，而同时他受难他不是凭空就死了，对不对？他受难真实的是借着人的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到底是神的计划还是人的计划呢？这是整本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常常被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他们犯罪，神士师记里面神就兴起以色列人的仇敌使他们受苦，是不是？然后呢在列王的时代也是如此，你会发觉一件很奇妙的事，神有那个永恒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把人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 要让人进入到再一次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去。而在这个计划当中，这地上的人，不管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君王，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还是是聪明的是愚笨的，这所有的人，他们所行出来的这所有的一切的事，也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祭司和文士，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不想在逾越节这个当口杀死耶稣，但是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旧约预表是真实的，要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以至于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预谋而没有办法实现。所以神的计划和人的预谋，就在这样的一种场景里面，你清楚的看到人仍然好像有他的各种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仍然在神的掌管之下。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不是说是神计划让人去行恶哦，不是神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哦，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哈，特别注意的哈。很有趣的，在很久之前有一些的讨论说，或者有些人说，耶稣基督不是要上十字架吗？那犹大卖耶稣，正好让耶稣上了十字架，那犹大不是有功之臣吗？不是，圣经当中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圣经当中说什么？耶稣固然要上十字架，但那卖耶稣的人怎么样？有祸了，他要承担自己所犯的罪的后果。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从神的本性去想，神是那位公义的、良善的、蛮有怜悯的、慈爱的上帝。所以他的计划不是从恶发出来的，他可以借着人的恶完成一个善的、好的计划。好，我们继续来看哈，玛利亚和犹大在这件事上的反应哈。当然你要注意哈，福音书里面它不一定是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去记载这个实际发生的事情哈。也就是说，耶稣说了他的第四次预言和玛利亚告耶稣这件事本身，它的时间的顺序不一定是按照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个顺序来进行的。但是不管如何哈，就算这个玛利亚告耶稣这件事是在耶稣最后一次预言之前发生的，但是呢，至少前几次的预言是真真实实已经耶稣说过的。而马太在这里做这样的一种文本的编辑，自有他想要告诉我们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仍然再来回想一下哈，耶稣在说前三次预言的时候，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第一次预言，当耶稣说了这话的时候，门徒的代表彼得怎么说？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是什么？是阻止耶稣要上十字架这件事的。为什么？我们来慢慢来思考。第二次呢？第十八章，当耶稣说完这个话的时候，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哈。第一次的时候，门徒是什么？你不要去阻止耶稣去做这件事。但第二，不是去做这件事，耶稣说的这个事的发生。第二次的时候，门徒已经不是阻止了，门徒是在那里忧愁了。因为知道阻止没有办法能够阻止耶稣说的这事发生。因为前面已经阻止过一次了哈，于是他们就开始忧愁哈。第三次呢，很有趣哈。第三次是第二十章哈，当耶稣说到他要做这些事的时候，马太的记载是什么？ 马可福音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哈。马太的记载哈，这个门徒已经不没有阻止，也没有忧愁了哈。他们好像似乎把耶稣所说的这件事已经不当一回事一样，或者他们觉得耶稣说的这事不会发生在耶稣身上的。耶稣是杞人忧天，而耶稣是真的在受到这个祭司长文士的这些的迫害哦，他们的敌对太久了，所以他自己认为哦他会受难。于是他们在那里怎么样？他们在那里开始争宠，是不是？雅各和约翰就说什么？哦，就说什么？愿你叫他的母亲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哈。然后呢，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啊，这是门徒前三次对耶稣预言的一个回应，哈。对耶稣预言的一个回应，哈。门徒为什么有这样的回应呢？啊，这可能我们在之前已经有几次的分享当中提到过哈。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门徒对旧约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他是怎样的一位存在，有不正确的，甚至可以说错误的认知。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的国家就灭亡了，啊，这个原来他们国家所在的这个地方就被其他国家占领了，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再也没有能够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的原来的国土的地方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当时是罗马帝国他们所统治的一个地方，啊，实际掌权的是希律王。希律王，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期盼一件事，他们对弥赛亚，对这位君王的期盼是，他是一位政治上的、军事上的，能带领他们推翻希律王的统治，带领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以色列王国的这样一位的存在。啊，甚至马太福音一开始，当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也在那里非常的怎么样害怕，希律王也非常的害怕，以至于他听了几个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以后，他就想要把那个弥赛亚杀死，在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可见当时以色列人一致的对弥赛亚的认识是一个外在的、军事上的、政治上的一位君王，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像罪犯一样像一个失败者一样的基督，因为这样的基督不能给以色列人带来希望，不能给以色列这个民族带来希望。就好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在100年前在更早之前，当这个信仰传到我们的国度里面来的时候，当这个没落的清政府各样的腐败、各样的昏暗各样的这个执政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个能够改变我们国家的东西，我们想要一个能够改变这个国家里面人民的东西，那这东西是不是基督教信仰呢？曾经一度基督教信仰也成为了好像当时的时代的人所追逐的，但是他们后来放弃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来救我们的国家，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想要这个信仰，他们只是要用这个信仰来完成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当他们没有办法用这个信仰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丢弃了这个信仰。虽然在他们的整个世界当中只是一个帮助他们达成他们愿望的存在，如果 不能满足人的愿望，这位神就死吧，就走开吧，我们不需要你。所以门徒有这样的回应，和当时的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是有很大的关系，以至于当耶稣基督被捉拿以后，门徒就四散了，是不是？以至于当耶稣基督被领到审判的地方、定罪的地方的时候，彼得跟着耶稣基督，当有人说你和他是一伙的时候，彼得三次怎么样？三次说我不认识他。你看到彼得内心的这个挣扎。但是这里有一位和这些门徒完全不一样的存在，就是这位玛利亚。每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感想。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耶稣坐在西门的家里在吃饭，突然有一个女人闯了进来，正在耶稣吃饭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一个玉瓶，这个玉瓶里面是装着极贵的香膏，将这个香膏倒在了正在吃饭的耶稣的头上，膏抹他的全身，从头到脚。你想象一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场景？我想如果我是门徒，我坐在那里，我也会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玛利亚你突然闯了进来，还做了这样一件事。但是如果你是从玛利亚的这个角度来思想他所做的这件事，你会发觉玛利亚似乎已经怎么样，已经不再关注周围人环境，周围人对他的看法，这个处境是怎样的，是不是？我们知道玛利亚非常的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多次的记载到玛利亚，在这里你会发觉他真的是爱耶稣爱到一个程度，他的眼里只有什么？主耶稣基督。他所关注的，他所定睛的只有主耶稣基督，周围的人好像不存在一样，是不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听到耶稣来到伯大尼，他于是马上兴冲冲的带着那个香膏来见耶稣，他珍惜和耶稣同在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你说这里怎么能看出这个问题？你仔细去想，福音书里面讲到 有一个场景是什么？耶稣来到伯大尼，是不是？然后那个马大和玛利亚就来服侍耶稣，然后 马大在那里忙，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在那里要听耶稣讲话，是不是？要听耶稣讲的讲道，我就说。然后马大就在那里非常的抱怨说：“哎呀，我忙得要死，我这个妹妹反而轻松的很，坐在你的面前，叫她来帮帮我吧。”耶稣怎么说的？马大，马大，你有很多的事要忙碌，对不对？但是你的妹妹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个上好的。所以玛利亚非常的爱耶稣，她珍惜和耶稣同在的时间，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不是？而且你看他说这里的描述是什么？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你去读其他的福音书，他会讲到说这个香膏的价值是30两银子， 三十两银子是多少呢？大概是当时罗马的这个银，如果按照罗马银币来计算的话，是300个罗马银币。当时罗马的银币的这个名字叫有不同的翻译哈，有的翻译成蒂纳尔或者是蒂纳流等等哈。这一罐的香膏价值300个银币，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的工钱哈。你想象一下哈，玛利亚拿出了一罐香膏，这个香膏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工钱哈。这香膏干嘛用的？只是为了跑到耶稣的面前，将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身上，是不是？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哈，玛利亚似乎在奉献。当然，后面我们会继续来看哈，玛利亚似乎在拿出一个极大的价值哈。一个价值的东西来献到耶稣的脚前哈，来献给耶稣哈，或者说我们用更形象的一个说法，就是他愿意为耶稣奉献一切，是不是？你特别注意一点很有趣的哈，当耶稣说他第三日要复活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8章，是谁第一个到耶稣的坟墓前去的？说什么？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到坟墓，来看坟墓，是不是？所以这位玛利亚，她非常的爱耶稣，她珍惜耶稣同在的时间，她愿意为耶稣奉献一切。就是这样的一位玛利亚，门徒对她的反应评价是什么？第八节门徒怎么？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哈，很不喜悦，说什么？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了。他们指责玛利亚说：“你太浪费了，你把这香膏浇在耶稣头上太浪费了。这香膏可以卖了，可以给穷人，让他们能够过生活，是不是？”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耶稣是门徒的夫子，他们都跟随耶稣。而当玛利亚这样做的时候，特别是当耶稣预言他马上要受死的时候，玛利亚这样做的时候，门徒的反应竟然是说：“哎呀，这样太浪费了。”耶稣的回答是怎么样的？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耶稣很清楚地看到，门徒根本就不明白他所说的这个预言所要实现的这件事。他们也不真正的知道弥赛亚他来到地上到底要做什么，他们还是落在了旧约的那个律法的当中哈。当然你都不要特别注意哈，耶稣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看顾穷人的需要，不是这个意思哈。你千万不要说，你看耶稣在这里是这样讲的哈，所以我不需要看顾穷人的需要。 No，我们需要去看顾这些穷人，周济这些穷人，帮助他们。在这里耶稣所讲到的内容是讲什么？看顾穷人是律法的要求，是很重要，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事件，有一位更重要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更重要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要受死，第三日要复活，然后耶稣就要升天，耶稣就要离开了，门徒再也没有办法在这地上看到主耶稣基督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一个女人，这位玛利亚将这个香膏抹在耶稣身上，是为他安葬所预备的，你们难道还要指责吗？ 你们难道还要眼里心里想的是用这个去周济穷人吗？因为耶稣和我和你们同在的时间实在不多了。所以就是这样一位玛利亚哈，她和门徒完全不一样的对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的认识，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当然玛利亚知不知道她的这个行为背后所包含的耶稣解释的这个含义呢？圣经里面没有解释，有可能知道一点，有可能不一定完全知道。圣经当中没有解释玛利亚明不明白，玛利亚可能不完全明白，因为如果她完全明白的时候话，她也不会在那里跑到那个坟墓里面去的时候还是不是那么确信的，是不是？但是他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他会才会跑过去看耶稣复活的时候。但是另一位呢，我们再来看犹大哈，犹大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哈。那我们前面讲到犹大是门徒之一，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出卖耶稣？他是称耶稣为夫子，被耶稣所带领所牧养的呀，他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呢？你读其他的这个福音书，特别是那个应该是约翰福音吧，还是哪一卷福音书，指责玛利亚的那个人在那个福音书里面是讲到是什么，是犹大。然后呢就讲到犹大是什么，犹大是掌管门徒和耶稣日常使用的这个钱的那个人，管账的。但是呢他却也是个贼，常常偷那个钱袋里面的钱。而在这件事上，耶稣就指责玛利亚的门徒，当然也包括犹大哈。那犹大是因为耶稣指责他吗？我相信不是仅仅因为耶稣指责他，更多的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原因。犹大一样的，他接受一位弥赛亚君王，但是他越来越从基督身上没有办法看到他心目当中的这位弥赛亚君王。他听到的，他看到的是一个要上十字架上的基督，是一个像要被罪犯一样对待的基督，是一个即将死去的基督，没有办法成就他在以色列人当中认为的那样的那种君王的荣耀。所以犹大就去见了祭司长。犹大和其他的门徒不太一样，其他门徒也有失望的，也有对耶稣的这个受难有彼得有三次不认主，是不是？但是犹大，你从犹大身上看到了他心中其实不是真正的跟随耶稣。其他的门徒是真的是在那里跟随耶稣，虽然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是有偏差的，但是他们对耶稣的心是真实的。但是在这里犹大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哈？你去仔细读哈。去见耶稣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呢？好像你初看哈，你会觉得说犹大是为了钱出卖了耶稣哈。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哈。犹大到底把耶稣卖了多少钱？前面玛利亚拿了一个香哦。这个香膏哈，这个香膏的价值是什么？300个罗马银币。而在这里，犹大出卖耶稣的价值是什么？是30块钱哈。这里如果用这个旧约的这个货币单位计量单位的话，重量单位是什么？30舍克勒的银子。34舍克勒的银子哈，我们可以看一处旧约的经文哈。当然后面我们读到26章后面的话，你会27章的话你会看到 撒迦利亚书，但是我们今天不看撒迦利亚书哈，我们看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的第21章哈，有一个这样的条例哈，21章的第32节哈，这里说到，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啊，这里是在讲什么？如果一个人他养了一头牛，这个牛呢是一个很暴躁的牛哈，就专门他会跑到外面去哈，去用他的脚来顶人，把人顶死哈。而如果这个牛他所顶死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奴仆，是一个奴隶的话，这时候这个牛的主人只要怎么样赔给这个奴隶的主人30舍客勒银子就可以了。什么意思？这30舍客勒银子是一个当时一个奴隶的价值，30舍客勒银子是一个奴隶的价值。你一定要去和这个前面那个300银币做对比的话，当时一个舍客勒大概是四个银币的这个重量哈，四个银币的这个价值哈，也就30舍客勒大概120个银币哈。你想象一下哈，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哈，这个香膏价值300个银币，而犹大把耶稣整个人卖掉了哈。你要知道玛利亚，你用一个东西去装饰一个人，这个装饰人的这个东西的价值肯定是远远不及这个人本身的尊贵的，对不对？而犹大卖耶稣卖了多少钱，还不如这一瓶香膏的价值。所以在这里哈，你不要以为犹大是仅仅是因为贪钱哈，他显然是把耶稣贱卖了，卖的钱是什么？一个奴隶的价值。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哈，犹大不仅仅不爱耶稣，他甚至怎么样轻视主耶稣基督哈，他把主耶稣基督卖了一个不值钱的价格哈，不是一个奇货可居，是一个不值钱的，只是一个奴隶的价值哈。而主耶稣基督他本身所成就的这个是哦，没有办法相比。撒迦利亚书这一段和这里呼应的这一段，我们下次再讲哈，下次再讲。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玛利亚和犹大的对比，以及门徒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心路历程。我们就要思想哈，我们从善事和美事来思想什么是最大的美事哈。门徒在这里说什么？这个香膏可以卖了周济穷人啊，这是一件善事啊，这是律法的要求啊，是不是？这是律法的要求啊，你们要善待穷人啊，善待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孤儿寡妇啊，是不是？但是耶稣说什么？这是一件美事哈。玛利亚看重主耶稣基督，爱他，奉献一切给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件什么？是一件美事。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些神在他的律法当中所要求的事，但是当你去做这一切事的之前，你应该有个更重要的事是什么？你应该把神放在你生命当中那个最中心的地位。接下来你所做的任何的事都应该是以神为中心去做的。那马太在这里讲到玛利亚所做的这一件事被耶稣称为一件美事，但是我们要看到玛利亚做的是什么？玛利亚做的是为耶稣安葬所预备的，是不是？是为耶稣安葬所预备的。所以在耶稣口里所说的这件美事所对应的玛利亚所做的这个事，这背后有一件更大的美事，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美事， 更大的值得赞叹的。如果玛利亚为耶稣预备埋葬，预备耶稣受死所做的事是一件令人赞叹的事，那耶稣真正的上了那十字架所做的事不是一件更令人赞叹的事吗？是不是这个十字架上的救恩，这个救赎所成就的，不应该是那个最大的美事吗？是最值得我们去赞叹的吗？因为我们还做他仇敌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十字架上显出他对我们的爱了。所以耶稣在这里，马太在这里所想要表达的是，当我们去思想这最大的美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回应不应该是像门徒所回应的，不应该是像犹大这样的回应，而是应该去爱他，去敬拜他，这才是我们面对这最大的美事所应该做的美事。像这位玛利亚一样献上自己的一切，像这位玛利亚一样来到耶稣的跟前来敬拜他，来满足他的需要。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总结，是什么？基督是那位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应当的回应是像玛利亚这样爱他，敬拜他，奉献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来到他的面前，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啊，今天我们是不是会看重好行为胜过耶稣基督呢？这个意思不是我们不要好行为哦，这个意思是让我们去思想，我们今天敬拜的整个的中心是以律法为中心，还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人需要有好行为，人需要按照律法的要求去生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再的告诉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一再的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人靠自己没有办法活出律法的要求来。所以今天谁活出来的？是主耶稣基督活出来的。主耶稣基督是替谁活的？主耶稣基督是替我们活的，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所以我们的目标从来不只是行出好行为来，我们的目标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当他不断的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行出好行为来，我们就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来。所以这个中心永远不是行为，这个中心永远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有没有曾经像犹大一样轻视甚至出卖基督呢？你说不会，我是基督徒，我怎么会轻视基督呢？基督是我的主啊。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很有趣哈，犹大也称耶稣为夫子，对不对？啊，甚至犹大知道耶稣是怎样的吗？你看福音书，你看到后面你知道的，犹大后面怎么样？后悔了。为什么后悔？因为他知道基督是无罪的，他知道他的行为是不对的，他把一个无罪的人当作有罪的人出卖了他，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轻视基督出卖基督呢？我们好好的去回想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经历生活，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把其他的事物看作比基督更尊贵呢？或者说我们因着想要得到其他的事物，我们就离弃了主耶稣，或者暂时离弃了主耶稣呢？我们用其他的事物来代替了主耶稣呢？再然后，我们愿意奉献一切给主耶稣基督吗？很多时候我们口里说愿意，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连十分之一我们都奉献的不甘心情愿，十分之一啊。我觉得圣经当中的十一奉献是一个很有趣的哈，十分之一这个数字对一个人的收入来说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呢好像也不是非常少，是不是？但是十分之一所代表的意义不在于那个数字，不在于它是十分之一，它所代表的意义是我们应当奉献一切给神，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奉献其中的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像一个代表一样，表示我们所有的都应当献给上帝。我们是否愿意奉献哦，为基督奉献一切呢？还是留下一些我们自己享用的？每当看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例子，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我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个刑罚是不是太过严厉了？但是在这里，《使徒行传》它不是在讲这个刑罚是不是够严厉，他是在讲到说什么，如果你已经奉献了这些，或者说哦，你说我奉献了多少哦，我因为他们说 我把所有的都奉献，但是呢他们却私自留下了一些，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说啊、哦，我愿意奉献一切给上帝，但是我们实际的生命当中我们留下了一些给自己呢，给我们的家人呢，给我们所爱的人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神啊，我们很多时候爱自己胜过爱我们的主，我们很多时候为自己打算胜过哦为神的国神的家哦打算，我们很多时候甚至轻视主耶稣基督，把他用很便宜的价格卖了。神啊，真的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是你给我们所有的一切为我们自己的，我们不愿意奉献我们一切给你，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家人，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保留很多。神啊，真的求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转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眼目定睛的只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这救恩极重无比，极美无比，这救恩今天就在你我们中间发动，使我们不再一样，使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乃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神啊，这救恩真的极其伟大，极美无比，让我们真的看重这救恩今天在这地上所达到的，让我们思想的终日所期盼的是主耶稣基督他再来。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会被这世界所影响，求你真的拉住我们，怜悯我们，爱我们，就保守我们到底。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